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，保罗三次宣教旅程，福音广泛传扬。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，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。使徒行传研读。
刚才我跟你说了，1月份呢到月底了，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研读呢也到尾声了，保罗的宣教故事也快要结束了。他在该萨利亚被监禁了2年之后，有机会在亚基帕二世面前接受非正式的审讯，结论是这人若没有上告与该萨，就可以释放了。于是保罗就启程到罗马去上诉咯。在这次长达3个月的旅程当中，保罗有许多的经历啊，并且把福音传给了一个岛上的土人。到了罗马之后呢，他仍然有机会自由地传讲真理。所以有人把保罗这次上罗马的旅程啊，称为他的第4次宣教旅程，这也是有一定根据的。使徒行传的27章1节到28章的10节，这都是记载保罗在前往罗马的旅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今天只看27章的1节到44节，那么剩下来的会在明天继续跟你一起来研读了。由于这部分涉及到不少的地名啊，我希望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最后那一页啊，如果你的圣经最后一页有圣经地图的话啊，就可以找出保罗前往罗马的地图。我相信你一边看圣经一边的参考地图，再听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讲解，那是最好的配合了。大约在公元59年的秋天，保罗连同其他的囚犯一起被带上了一艘开往罗马的船。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啊，路加再一次的成为故事当中的一份子了。这就从27章1节就看得出来，经文说，菲斯都既然定规了，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。但我们往下看2节的时候就知道，和保罗一同去的除了路加之外，还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亚里达古。路加要表明啊，保罗在整个旅程当中充满了戏剧性的惊险的故事，并不是他猜想出来的，而是他亲身的经历呀。所以在这个段落里头啊，我们不难发现路加那种日记式的记载是非常详细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的航程使我们对古代的海上航道有更多的了解了。他们在百夫长游流的押送底下，先用了一天的时间从该萨利亚坐船到了西顿。那一般来说，当船靠岸之后啊，一定会用相当的时日要上货啦下货啦，那乘客自然会上岸去打发一些时间呢，囚犯呢却必须留在船上以测安全了，防止他们逃跑。哎，不过保罗却得到不同的待遇哦，百夫长就宽待他，准许他往朋友那儿去休息探访。当然了，百夫长会安排一个士兵去监视着他的。离开西顿之后，他们要往吕加的美拉去。美拉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沿海的城市，航海业是非常的发达的。从西顿到美拉大约需要15天的航程啊。如果我们看看地图，就会发现本来最直接的航线是沿着居比路的西岸航行，可是使徒行传27章4节却说，因为风不顺，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。那原来啊，保罗启程的时候啊是初秋的时节了，海面吹的是西风或者是西北风，所以他们沿着居比路的东面而走。 目的是利用居比路这个岛来避风。到了美拉之后，百夫长遇见一艘从亚历山大开去罗马的船。亚历山大是埃及的一个城市啊，那换句话说吧，这艘船呢是从埃及开往罗马去的。从埃及到罗马是一条很重要的贸易的航线，专门运送运送玉米呀、供应罗马广大的人呢。那由于古代的船呢没有足够的抗风的设施，那么所以从亚历山大出发的这个船一定先到美拉，然后就依靠着亚细亚海岸慢慢的在航行。那保罗登上这艘船呢，当然也是装有谷物的船了，这从27章的38节也能找到答案的。这艘船当然是想赶到在冬季来临之前就能达到罗马，那否则的话航行就大有困难了。可是从美拉启程之后，气候就不容他们达成愿望了，由于背风，整个旅程啊也比预算当中啊迟了很多了。这一程已经走了好一段日子了，船也似乎是再离不开海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天气仍然是非常的恶劣，冬天之前的航海日期呢已经过去了。路加没有直接提到以上我所说的时间，而是在27章第9节说，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，行船又危险。那弟兄姊妹啊，禁食的节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犹太人的赎罪日，大约是在阳历的9月下旬到10月。根据犹太人的推算呢，安全的航行的季节是在5月到9月中。罗马人更认为啊，9月中之后那航行就凶多吉少了，11月11日启程的那更是自寻死路咯。如果说保罗是在公元59年从该萨利亚启程的话，那年的赎罪日是10月5号，这和路加记载的时间是非常吻合的。船长和百夫长看来似乎是仍然打算要起航，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插手干涉了，因为他在地中海多次航行啊是有经验的，于是简单的警告当前的危险。在27章10节就是保罗的警告，他说，众位，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但是百夫长和船长不信保罗所说的话呀，在27章12节更加补充说了，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，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。这海口所指的是第8节提到的加奥那个地方，它是一个开场的海湾啊，也是个港湾吧啊，在恶劣的天气里头是绝对不能够避风的。船长和百夫长深深知道不可以起航去意大利咯，他们只是想把船呢、就开往沿岸的港口腓尼基那儿过冬。腓尼基是一个船只过冬的主要城市了，有非常良好的避风港，但是在那种天气底下要把船开到腓尼基的格里底，哎呀也是相当困难的事哦。路加就在27章13节开始描绘啊，有声有色的描写船在风暴当中航行的危险。当我们读到这一大段的经文的时候，这好像是亲临其境啊，和保罗一起经历这一次的风暴一样。在使徒行传27章13到14节那更是两个场景的对比了。 经文是这么描写的：这时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近格里底行去。不多几时，狂风从岛上扑下来。从加奥到格里底大约只需要一天的航程啊。那既然起了温和的南风啊，似乎是不难到达目的地咯。可是他们没有预料到风向突然的改变，船在暴风当中被困住了，无能为力之下只好任风漂流。漂到一个叫做高大的岛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三件预防的措施，这就是16章18节所说的，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，既然把小船拉上来，就用缆索捆绑船底，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，就落下蓬来，任船飘去。哎呀，弟兄怎么样？我不详细跟你翻看下边不同的地点了，不过这三节经文呢，就让我们知道了一些航海的知识啊。他们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小船给拖上来了。那要知道啊，在以往那个年代里头啊，在地中海航行的船都有一艘小船随行的，当有大风浪的时候啊，它很容易就撞打在大船上而被毁坏了，所以必须要把它拖上来绑在船边。他们第二个措施就是用缆索捆绑船底，所指的大概是用缆索从船头到船尾拉紧了，那防止船呢被暴风打散了。第三个措施就是落下蓬来，这应该怎么解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了。英文的新国际版就把蓬翻译作锚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意思就是比较明显了啊。落下蓬的目的呢，是让船呢慢点开，慢点行驶，甚至是转移方向，避免在塞尔底沙滩搁浅。塞尔底在利比亚的海岸的外面，是流沙浅滩的地带了，传说是航海的危险地带哦，就像今天许多人说的百慕达三角地区一样的危险。为了减轻船的重量，船上的水手们就把货物和船上的一些器具啊，比如说一些木板啦、桅杆啦、等等的，都抛下海里去。这次的风浪你想想该有多厉害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27章20节就知道了。经文这么说的：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绝了。哎呀，你看了，风暴已经到了顶点了，气候恶劣的连日月星辰都看不见了，以致没有办法辨认方向。按照人的看嘛，似乎是没有求生的道路咯，面前是绝路一条。再加上人们晕船啦，体质又虚弱啦，没有胃口吃东西啦，船上一片的愁云惨雾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保罗第二次的干预了，这就是27章21节到26节的内容。他的一段话是带有莫大的鼓舞的，他说：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保罗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，他在下文也强调这一点，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，指出保罗啊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这就印证了23章11节的启示，保罗必然安全抵达罗马，因为神的计划是要他在该撒面前做见证啊。保罗抓住神的应许来安慰船上的人，并且叫他们同样的对神应该有信心。27章25到26节，这是保罗向船上所有的人讲的话，他说：所以众人可以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，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。 果然保罗的预言应验了，离开加奥两个星期之后，船漂流到了亚底亚海，亚底亚海在意大利米里大、格里底和希腊之间，水手们就从浪涛声中认出啊，哎，可能是快要靠近陆地咯，于是就测量水的深度，水这么浅了，又加上海浪的声音呢，那必须要采取安全的措施了，以防船呢被打在石头上。所以水手们就抛下四个锚，想等天亮的时候啊，再找合适的地点就靠岸了。到了27章30节就很特别了，讲述了水手们的心态。哦，原来水手们呢想坐小船逃走，可能他们认为啊，没有港口停船的情况底下，那么坐小船逃走的生存机会是比较大的，同时啊又不用受船上乘客的连累。保罗看见这个情形，马上向百夫长指出，如果水手离开船，乘客们就不能与第二天把船靠岸了。于是兵丁就砍断小船的绳子，决定不要小船了。天亮的时候，保罗在船上第三次讲话了，他这次主要是劝船上的乘客要吃饭。原来啊，他们自从遇见风暴以来，已经有14天没有吃东西了。保罗劝他们吃点东西，因为这跟他们的安危是有直接关系的，如果他没有养分的话，怎么可能支撑上岸之后面对的未知的一些困难呢？保罗就以身作则啊，说完话之后就拿起饼来，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，就掰开了吃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保罗为船上的人树立了两个好的榜样，第一是为了保养身体而吃东西，第二是为食物感谢神。众人见保罗的信心，于是就跟着吃咯。到了这里，作者路加才轻描淡写的把船上的人数告诉了我们，原来在船上的人一共有276人啊。有人说啊，这艘船启程的时候啊，根本没有数点过人数，现在数人数啊，是为了准备分发食物的，或者是为了登岸所做的一个统计。好，天亮了，水手们就到处去查看，之后啊，于是就砍断了在风暴当中用来稳定那个船底的缆索，就把锚抛在海里，并且松开它的舵绳，拉起头篷，慢慢的把船就驶进了海岸，进了海湾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你如果是海员，是水手的话，你一定很能体会到整个靠岸的过程啊。我们没有航海经验的人呢，也能够体会到船上的乘客们那种的心情了。眼看就要登岸咯，事情忽然就起了变化。27章41节那说，但遇着雨水夹流的地方，就把船搁了浅，船头浇筑不动，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。哎呀，船不能动了，希望变成了失望。兵丁在混乱当中啊，就怕那些囚犯逃跑啊，所以就想把囚犯杀了，因为如果有一个囚犯逃跑了，守卫的兵丁啊必须以自己的性命去偿还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保罗又一次成为焦点人物，在使徒行传的27章43节经文这么记载说的，但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意而行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，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，这样众人都得了救，上了岸。那不管百夫长对其他囚犯的态度怎么样吧，他不肯让保罗的性命受到危害，他制止了兵丁的计划，并且信任囚犯不会逃跑，于是想办法让船上的人都登了岸，先吩咐会游水的自行游过去了，其他人呢就用木板或者用浮水东西啊，一个一个上了岸。这章经文最后一句说，这样众人都得了救，上了岸。那弟兄姊妹啊， 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啊。保罗的传难当中两次向船上的人保证，说他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丧，连他们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损坏的。哎，现在全部都应验了。在这次的航行当中，保罗虽然是囚犯的身份呢，却仍然是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出现的。在路加的描写当中，保罗因着他背后的神不但是属灵的宗教领袖，也成为了危难当中真正的领导者呀。好了，在下次节目当中呢，我会跟你研读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，也就是28章了，一起来看看保罗在这次旅行当中最后的一些经历。